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这位弟兄，他叫做 Daniel。他说他信主的历程就好像车祸事件一样，他是慢慢的在被神拼凑回来的。其实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他要调整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清洁，成为圣洁。那过往在最终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堪污秽，当然我们的心被搅动的时候是不舒服的，可是当我们被调整过后，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今天 Daniel 就要很诚实的来和你分享他被调整的过程，他如何面对，以及他如何继续的在走这条成圣的路。来听他的故事。
听众你好，我叫 Daniel， 是一个即将迈入29岁的弟兄，分享我信主的历程。谈到信主这件事情，对某些人而言是一个相当喜乐的事情，或者有很多的感动，也从中认识神的美好。但对我而言，信主这件事其实就像是一场连环车祸，它把我撞得支离破碎，让我在碎片中挣扎，慢慢的被它一点一点缝合起来。先从我的家庭说起吧。我是一个在台南乡村长大的孩子，是一个民间传统信仰的家庭，每逢各样节期鬼神生日，我们家是绝对不会缺席的，一定要定时定规要祭拜款待。因为我们家对面就是一间镇上最古老而且是被立为3级古迹的庙宇。我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母亲呢是一个特教学校的辅导员。我是家中独子，在这样一个外在环境看起来非常不错的家庭，应该是幸福和乐的吧，但其实不然。由于家族间的彼此关系不佳，从小父亲对我的期待就相当的高，他希望透过我的成就使他能够在家中扬眉吐气，因此他对我的管教非常的严格。为了一个吃饭的饭字，一撇一捺的角度，他是 K 了我好几下的头，还曾经抓我的头去撞桌子的玻璃垫。不过好笑的是，玻璃裂两半，我头没有什么事情。甚至有一次呢，他还气到从厨房拿菜刀冲出来说要杀我。母亲呢，因为工作是轮班制，所以时常不在家，基本上是很少能够说到几句话。他们两个很常吵架，吵到一种程度是需要我去当和事郎。所以我从小对家庭是充满畏惧跟害怕。然而这一切都被我国小国中的好成绩给掩盖了。直到高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有一位神的存在，而且是比那些在庙里的神明还要厉害。高中时期，我的课业表现不如从前，甚至是滑落谷底。 于是深植在我内心的那种叛逆的心态就出来了。我选择向其他方面去寻找我的自我价值，例如我瞒着家人去泡网咖，我沉迷于电动，甚至偷钱去购买游戏点数。我跟那些同学学会怎么样抽烟，也知道要去哪里跟人家维系等等。这或许在世人的眼中我是一个混混，但当时的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似乎在当中我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那种我一直向往的温暖的感觉，那兄弟之间那种情谊是坚定如山的。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心中的孤独感是没有减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高二，跟家人的冲撞让我越来越想逃离这个家。后来在一次的翘课事件中，神使用当时还在墓道的母亲，她做了一个祷告，在不安之中，她在学校附近的网咖找到了我。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有这位神的存在，而且比那些庙里的神明都还要厉害。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并没有让我很想认识他，反倒令我觉得恐惧。我觉得我被他看透了，这令我非常的讨厌，我甚至想要逃。于是呢，到了大学，我很开心，我考到了我想要考到的学校，也是我所喜欢的台北，因为我可以离家很远，不用受管控。我还记得我在台北看到圆环上的车水马龙，我不禁惊叹 Yeah, that's it! 这就是我要的台北。但也因为这样子呢，我更想要建立我存在的价值，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没有人可以管控我。我开始热衷系上的活动，但是我对我的学业却没有在乎它，以至于在大二下学期呢，我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的二一，也就是有超过一半的学分被当掉了。师大是这样子，他只要两次就被退学，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大三必须要好好努力，但是我却深陷感情的漩涡，还有肉体的情欲，以至于我是不断的缺课。但神的怜悯让我这一整个学年都没有被二一，可是我没有因此就回心转意，重新振作，反倒是大四我到外面租屋，我对于未来要去哪里我开始迷惘，我不知道我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开始自暴自弃，封闭自己，除了三餐之外我几乎是不出门的。同时我也没有从感情的漩涡跟肉体情欲当中脱离，我甚至还因为我的花费过高，积欠债务，被记得纯正信函。但是神又再次向我伸出橄榄枝，那一年师大取消了二一制度，使我不用休学，也不用被退学，甚至系上的学长还出面愿意帮我还这些债务。可是我依然故我，到了学期末，朋友们都一一离我而去。随后呢，学校寄发了通知单到我家里，我父母就很紧张，赶快开车连夜上台北，要了解孩子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们上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事情比他们想象还要严重，因为我债务的问题有牵扯到一些地方上的势力，以至于呢，父亲那时候劝母亲，哎呀，放弃这个孩子嘛，放火一吸气，让他自生自灭，反正我们无能为力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信主前的我，我的性格很火爆，我想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但是我非常渴望能够有人爱我，我有很强大的叛逆的思想跟行为，但是其实我是想要去寻找有没有一个群体可以接纳我。我很固执，我自我中心，但是我却愿意看到别人的需要，我就想要去付出，或许也想要透过这样的付出去找到我的自我价值在什么地方。前面这些行为看起来好像都是义无畏惧，好像是特立独行，但是我却在很多要做大事的决定上我是退缩有余的。这种感受就好像脑中有两个我一样，它不断的在我脑中拉扯。这样的一个状态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没办法来信这个信仰，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在信主前母亲她不断的陪伴我，她在台北这段时间她煮饭给我吃，她洗衣服，她没有用很强硬的态度来跟我分享这个信仰，反倒是从她的行为，她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 让我感受到原来母亲的爱是这样子，因为从小我是缺乏母爱的。这件事情是让我最后能够愿意相信这个信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以上呢，大概是对于我个人的家庭背景以及我信主前的生命跟你分享。等一下我将继续和您分享我是怎么样信主的，以及我信主后这个生命改变的历程。
亲爱的朋友，来听这首歌曲《回来》。 Daniel 如何回到神的家呢？因为母亲的爱，让他领受到了神的爱。
记得那些年，黑夜总是不近不远，他非要给我一场灰色的梦魇。还好那时间从没回头爱上从前，一转眼走过自己，走到了今天。如果说生命是残酷的考验，我不甘心快乐只有三夜或两天。如果要真爱都留在我的身边，别责怪我还谈得无言。我回来是因为还有一心里的话，你应该会听见。我选择回来，让想念没有界限，那些期待，在这一次，但愿这一次，再也不会离我很远很远。
要面对自己生命的 Daniel， 神会如何带领他调整他的方向呢？我亲爱的朋友，愿他的故事也给你激励，也帮助你来认识神。
你好，我是 Daniel，接下来我要继续和您分享我是如何信主的，以及信主后我生命改变的历程。我愿意信主呢，接受这个信仰，母亲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母亲这个词 在我脑中是一个很强悍的存在，因为妈妈是个女强人，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又在很多的关键事情上她是很有决断力的。可是这个形象在我高三的时候崩塌了，因为我母亲得了重度忧郁症。那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当父亲带着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惊恐地看着我，语气非常的害怕，她说，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家里出现？哦，我当下是愣住了。我想，妈，我是你儿子啊，你怎么不认得我了？那重度忧郁症后的母亲呢，开始有父亲带着她每周去一个教会组织崇拜，参加聚会。最后她在这个牧师的带领下，她受洗了。我问母亲，你还记得为什么你要受洗吗？她回答令我非常的讶异。她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我需要主，而且当受洗那一刹那，我非常的开心。我看到我母亲那个脸上喜乐的表情，我仿佛可以感受到这个神对她而言是那么样的喜乐。之后母亲的记忆一点一点的回来，而且整个人的个性跟她以前不一样了。这使我对这位神有不同的认识，在我看来，这个信仰或许是不错的。前面提到我在大四的时候经历这些的混乱，父亲想要放弃我，但母亲却毅然决然地留下来，因为她相信神当初如何从重度忧郁症当中救拔她，没有放弃她，她也要这样救拔我。当然这句话是在我信主后才明白的，在那个当下她留在台北与我住的时候，我可不这么想。我怎么想的？很简单，这该死的女人就是要来管我，就是要来限制我的自由。于是我又反叛了，我跑去我前女友的住屋处住了一个礼拜，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里。第七天，我印象中那是一个台风天，我觉得我该回去看看家里的状况。其实我不担心我母亲，我是担心家里会不会因为台风有什么受损。于是我驱车返家，一开门看到母亲独自一人坐在床边看着我，就说，儿子啊，外面下雨，你有没有淋湿啊？赶快去洗个热水澡吧，肚子饿吗？电锅里有吃的，快吃吧。我听完，我的眼泪是不禁的流下来。妈妈是不是每天都热着饭等待这个孩子归来？我这么废的人，这么不值得被爱的人，他为什么还要爱我？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位神是这么的 amazing， 是怎样的爱大到让我的母亲可以有能力去爱我。于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跟母亲去教会参与晨祷，我开始渴慕去认识这位神，我读圣经，我祷告，我也参加小组的聚会。可是在这个状态之下，我要面对自己的另一面，我的感情依然很复杂，情欲的引诱是变本的加厉，甚至我必须在很多的状况下，我欺骗，我隐瞒，感觉是一个很诡诈的状态。这让我很痛苦，痛苦到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接受这个信仰，如果不接受他的话，或许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吧，就不需要做选择了。到了2012年的暑假，传道人邀请我要受洗，我犹豫了，我真的可以受洗吗？但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完美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很蠢的一个理由，就是哦，我对圣经还不熟，等我熟悉了再受洗吧。其实是我害怕的，如果还没有受洗就有这么多的拉扯需要面对，那我还要信这个信仰吗？最后我跟我的母亲还有教会的奶奶和盘托出我的纠结。这个教会的老奶奶牵着我到教会的十字架前跪下，带着我认罪悔改。我还记得那当下我痛哭流涕，我说，主啊，我好害怕，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瓶颈，唯有你才是生命的答案，我相信你爱我。于是我在2012年的9月我受洗归主。受洗后的我似乎内心也没有像常听到的那些见证说，啊，我好喜乐啊，我觉得我被更新了。哦，没有，我只有一种感受，这不过就是一件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吗？而且嘿，连环车祸的戏码才要继续呢，我准备好了吗？果不其然，我要面对开始我复杂的感情， 我要处理我自己的债务，我需要解决我人际上的问题，在神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下，我要跟我的想法做斗争。我以为我可以脚踏两条船，我可以讨好我的朋友，可以讨好人，在一些事情上会保持一种态度，就是我不用完全脱离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事情，我又可以在神面前过得去，因为我认为我所处在的环境是在为主受苦。但是神终究还是希望我是可以单纯的去听他的话，于是一场风暴就这样席卷而至，是差点要回到我们这一家。这个风暴是什么呢？就是我信主之后，我还持续跟我前女友有一些不正常的亲密关系，这对家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也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对家人的部分来说，特别是在慕道中的父亲，他还没有信这个信仰，因为这件事情让他一度不愿意再去相信神，因为他认为一切都是假的。母亲也是，他甚至痛苦到萌生退意，想说我都做到这种地步了，为什么你还要这样欺骗呢？你还要犯这样的大错呢？甚至想要回台南。而我自己呢，我第一次经历到我似乎是跟神隔绝的那样的感受，是我连开口祷告，连最简单的主啊这两个字我都用尽全力是说不出来的，甚至我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想要讲这两个字，这个呼求都做不来。一直到了半夜，我才慢慢的可以祷告，那样的经验是让我心中狂喜到我没办法去表达的，因为我差点找不到神了，但是神还愿意找到我。于是我下定决心，不管面对怎样的风暴，我终究要站在神这边，即便可能会有很多的威胁，无论是电话的骚扰，甚至我必须因为这样子我关闭我的所有社群网络，我聊天程式都删掉，我也在所不惜，因为我决定要站在神这一边。退伍之后呢，我就回到教会担任干事，那这期间呢，我非常的积极参与教很多的服事，无论是敬拜团啊，无论是每周祷告会啊，还有教会的爱宴啊，儿主老师，在很多的部分我非常努力的参与。那时候的我服事非常的起劲，我每天早晨也会灵修，也会读经，会亲近神，这样的生活让我有一种想要安于现状的感觉，我认为教会很需要我。然而当社会局的文山区儿少据点他出缺主任的时候，我反而却步了，因为我其实打从心里我不怎么想要去碰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有一些状况的。但是到了2016年的岁末年终之际，牧师就问了我一句话，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到底要犹豫到什么时候呢？于是在祷告之后，我不得不顺服接下这份职位。进入这些弱势家庭当中，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挑战就是爱，因为我以为我是一个施舍的对象，我是一个给予者，我觉得我去那边就是要散播爱，我觉得我的爱很够，但其实是假的。当他们不受我控制，甚至在当场爆哭，在地上滚来滚去，两个人打起来的时候，我整个情绪是完全的失控。那个原原本本我以为我已经对付掉的心中的那个野兽又出笼了。我拍桌大吼，我凶恶瞪着他们，我对他们发出了我最大的脾气。然而结束之后我泪流满面，原来我错了，我不够爱他们是因为我不够爱神。于是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有时候像这些孩子一样，我悖逆，我耍赖，我欺骗，但你依然爱我到底，所以求你也给我这样满意出来的爱，让我有能力去爱他们。直到去年，我以为我爱又够了，但是神又给我另外一个挑战，他给了我一个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女朋友。因为我用尽我所有人可以爱的方式，但却没办法去明白他到底需要什么。于是我又再一次经历到，原来我的爱还是人的爱，我还是需要神再次来提醒我，教导我怎么样爱对方，直到现在还在学的功课。 所以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一段信主的历程还在进行式的过程，我也还在调整我的生命，包括我生命在面对每一个重大关口的时候，我会绕弯，这也是我要对付的。所以今天在分享的见证中，我不敢说我是成功的，但我只能说我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信主的历程对我来讲是一个连环的车祸，每天都要跟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我撞上一番。我也相信这场车祸是没有结束的，但在当中我认识到真正的喜乐与快乐是有差别的，明白靠自己不会好自在，而是好束缚，晓得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被限制的，经历到神的爱，那爱是到毫无保留的，是让我可以去向父亲，向过去自己的行为道歉。我也经历到母爱的温暖是什么，也让我学习到如何爱与被爱。这样的一位神，你愿意来认识他吗？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今天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是 Daniel 弟兄，我是米娅。 Daniel 说，他发现原来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被限制的，而不是为所欲为才叫做自由。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正是有所限制的自由，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Daniel 和你分享他过去生命当中种种的错误、冲撞、不堪，他很诚实的和你分享。他也说他不敢说他现在就成功了，他还在施工的路上，他还在继续的往成圣的路上走。米娅在此也要鼓励已经信主同在这一条成圣路上走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还是会跌倒，我们可能还是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来到主的面前再接再厉，求他帮助你，当你愿意回来再一次的回转的时候，神永远愿意给我们机会。最怕的是你陷在自己的问题当中，不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也不愿意接受神所赐的机会，周遭的人、牧师传道、辅导、亲近的弟兄姐妹愿意给你的帮助。盼望你我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走，有神与我们同行，有弟兄姐妹与我们相伴。亲爱的朋友，你预备好更多的认识神了吗？鼓励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